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你差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这些迷羊，来把我们这些人抱在怀里面，带到你的面前。而且为了使我们可以得永生，为了使我们可以永远享受你的爱，我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出宝血，生命倾倒，使我们的罪被他担当，使我们这些人可以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称颂，我们向你赞美。我们也祈求天父上帝，你眷顾我们每一个灵魂，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你的百姓，你的儿女都在你的手中多多的得益处。你祝福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真理，我们分享的道，你让讲台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听到的时候慎思明辨，咀嚼消化吸收，使我们不是突然的来。我们也祈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服事的工人，使我们服事的手都是坚稳。也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圣餐礼拜，使我们借着圣餐礼，使我们借着圣洗礼，我们的百姓都同得你的恩典，同得你的造就。愿主你在你百姓，在你儿女身上显出你极大的恩典，又显出你的荣耀来。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学习希伯来书啊，因为之前有些事情，所以我们希伯来书的这个啊，我们的这个查考我们中断了一段时间，好，但是没有问题，我们再打开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七章啊，大家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七章啊，希伯来书第七章啊，我们打开。我们先把经文再读一遍。好，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好奉献，好关于亚伯拉罕的十一奉献，关于我们基督徒在福音里面的奉献的这方面的真理。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把经文读一遍，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希伯来书七章一到十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七章一到十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留来上的职务取十分之一给他，还有名撒冷王，就是人以往，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随时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
唯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好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
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看这段经文，它当然最主要它要讲的是麦基洗德，就是麦基洗德所预表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告诉我们说，麦基洗德其实他不是照着律法，而是照着福音，照着上帝的应许做祭司的，对不对？因为如果按照律法来讲的话，麦基洗德就没资格领受亚伯拉罕给他的十分之一，是不是啊？因为按照律法来讲的话，领受十分之一必须是立位人， 而这个时候利未人有没有啊，弟兄姊妹？还没有呢。而且这个麦基洗德其实他是不是亚伯拉罕一族的人呢？是不是以色列人呢？不是。所以你会看到这一点，这是这里面讲的一个主旨。然后我们之前主要是借着这段经文，因为我想也是有主的美意，就是虽然这个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但是却是在新约圣经当中讲到关于十一奉献的经文，就是这一处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特别讲关于奉献的真理，跟大家分享了几次了。我们讲了说，你去看，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是不是啊？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就是你要去看到麦基洗德这里面的他这个领受亚伯拉罕给他的十分之一，包括他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这都是按照福音，不是按照律法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新酒，我们这些人都是新布，不是要补在旧衣服上面，不是要回到律法之下。那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去献这个十分之一的时候，他也是绝对不是按照律法，因为那个时候律法有没有啊？律法还没有呢。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的奉献是纯粹按照福音来的，你必须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借着这个经文去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亚伯拉罕这个十分之一的这个奉献，好，那么他的这个奉献那么跟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好，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基督徒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大家一定是接受的，是不是啊？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那么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该怎样去看待像奉献这些真理？我们知道在上帝的律法里面，关于十一奉献，关于奉献这方面讲了很多，对不对？讲得很详细，而且多处都有讲，从摩西五经一直到后来的大家看到说这个到先知书都有关于奉献的经文。那到了新约这块讲的比较少了，我们该怎样去看待，特别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么我们该怎么去看待关于奉献的真理。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跟大家去从这个角度去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再思律法和福音，然后坚定奉献的心志。为什么我们主题就是这个？因为亚伯拉罕我们之前已经反复跟大家讲了，他是照着福音的原则在奉献的。所以我们，你说梁弟兄，那你今天讲这个是不是又开始，是不是教会缺钱了啊？这个要赶紧跟我们讲讲，让我们赶紧奉献啊，经济解决一下教会的财务问题。不是，跟这个没关系，没有这个问题，而是我们真理原则，就像保罗跟以弗所的那些长老跟他所牧养的群羊讲的说，神的真理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的。好，我们为什么要讲奉献？不是奉献对我们没有益处，奉献对我们有益处。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那么主耶稣是翻山越岭把我们这些迷羊找回来放到他羊圈里面，主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施恩让我们得益处的，是吧？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这些问题。那你说，那你讲这个就讲福音就行了，干嘛非要还要再思律法和福音？我说我为什么要再思律法和福音？因为这里面有一些结我们必须打开。我说有几个结要打开。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正确认识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对不对？你要正确认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领受福音的基督徒确实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在不在律法礼仪律的规范之下？礼仪律就是规定什么呢？就是那些圣礼，比如说啊献祭啊，比如说怎么穿衣服啊，对不对？行割礼啊，是吧？包括日子节期，礼仪律其实照着以色列人原来礼仪律的话，他们一年有三个重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等等这些的，对不对？他这些我们基督徒现在还讲究这个不？我在问弟兄姊妹，现在有没有谁知道逾越节是几月几号？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祝棚节是几月几号啊？普尔日是什么时候啊？哎，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啊？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呀，很严肃的事情哦，对吧？但是旧约的以色列人不知道行不行啊？不行，他们这一年三次要去神的殿里面敬拜上帝。我们为什么不搞这个？哎，我们要不要搞个旅行团啊？以色列人一年三次，咱经济有点紧张，咱就一年搞一次吧，全教会去一趟耶路撒冷，是不是啊？去朝拜上帝。我们搞不搞？你发现有些基督徒真的在搞这些啊， 有些基督徒，我不是搞旅游就不好啊，我跟你讲，有些基督徒是好像回到旧约一样，跑耶路撒冷去朝圣了。我们为什么不搞呢？说因为经济紧张呗，是吧？上帝没办法了，说这个上帝很体恤我们，你经济紧张算了，你们就在郑州找个地方这个聚聚就行了，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在礼仪律之下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个我们要清楚。另外一个，我再问，我们把这个律神的律法，我们大致分成这跟我们有关的两大块，因为有些分得更细的，分成三大块：礼仪律、民刑律，还有道德律。民刑律就是以色列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刑事法规。那么这一块我们一般都公认的，这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的，其他国家没办法实行的。但是我再问，那跟我们有关的一个礼仪律，一个道德律，我们在不在道德律之下？道德律就是简单来讲，道德律就是十诫了。不可妄称神的名，啊，不可这个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等等。我们在不在这个之下？哎，弟兄不敢吭声了，是不是？这个觉得应该，我们基督徒难道可以拜偶像吗？我问弟兄姊妹，我们难道可以妄称神的名吗？我们难道就可以行淫乱了吗？我们难道不在？就可以贪心了吗？哎，好像贪心是个好事啊，这个促进社会进步，是不是这样子讲啊？不是，不是。所以你要搞清楚，那我们在不在道德律之下？我们不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我们有些人有，我们基督徒很容易有一个错觉，其实这是在律法的逻辑里面思考问题带来的一个错觉，就是你说我不在律法之下，那么我就要做跟律法规定要求的相反的事情，这个逻辑对不对？我不在律法之下，就必须做跟律法规定相反的事情，对不对？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圣经里面把律法形容成小学，说这个是小学，然后我们其实已经结束了小学。好，你小学的时候学数学一加一等于二，现在你已经上大学了，上大学以后是不是说一加一就不等于二？好，弟兄姊妹，上大学以后是不是说一加一就变成等于三了呢？不是。所以你一定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跟大家去讲这些，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清楚知道，说我们不单不在礼仪律之下，我们也不在道德律之下，但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不等于我们必须违背律法，阿们吧。不等于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就必须反对律法，阿们吧。就是你小学毕业了，你要反对小学吗？啊，弟兄姊妹，你小学都是学了中文，然后小学毕业了，然后把中文丢掉，然后别人写个中国的中，你说错了，中字不是这样写的，中字那一竖不是写竖，要写一横，能不能这样子？不能。你说这才表明我小学毕业，对不对啊？不对，你不在律法之下不等于你必须反对律法，阿们吧。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去强调这一点，就是当我们真正去看，真正去思想这些的时候，那你说问题就来了，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领受了福音，福音来了，福音和律法是不是一回事？我再问弟兄姊妹，福音和律法不是一回事，你要搞清楚啊！我希望大家不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也容易犯糊涂，有时候觉得哎呀，福音和律法都是上帝启示的，然后觉得是一回事。我说如果有些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混淆，我们也可以理解，我们就耐心教导，但我们绝对不能说它是一回事。就好像什么呢，主耶稣曾经行过一个神迹，大家记不记得，曾经有个瞎子来找主耶稣，主耶稣摸他的眼睛，他第一次看人看得像什么呀？像树木。第二次再摸眼睛呢，他这个时候才开口清楚，哦，看到人鼻子眼睛眉毛，男的和女的不一样，你跟他不一样。我们说有些基督徒律法和福音分不清，就好像只是被摸了一次眼睛一样。所以他说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给的，有什么区别呢？不一样吗？其实律法和福音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再次摸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律法是不是上帝赐的，然后福音是不是上帝赐的，是一个源头两个源头，一个源头，但是律法和福音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我再举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例子，白天是不是上帝赐的？
是是。
晚上是不是上帝赐的？
是。
它是不是一回事？白天晚上一样，是吧？我那白天就是白天和晚上一样，白天晚我白天出门不用打手电筒，晚上我也不用，会不会？ 不会，白天晚上不是一回事，阿们吧。除非对瞎子而言，白天和晚上才是一回事，但是对眼睛打开的人，白天晚上是不是一回事。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说，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福音和律法是不一样的。但是福音来了，是不是把律法给反对？主耶稣基督来了，是不是把律法给废掉？不是。主耶稣怎么讲啊？他说我来了是要成全律法。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来了，不是很多事情，就是当主耶稣为什么登山宝训的时候讲这句话，他说你们不要搞错了，你们不要以为我来了是要废掉律法，你们不要以为我来了是要废掉诫命，我来了是要成全上帝的律法。就是有些人有误会，发现主耶稣说话做事跟法利赛人完全不一样，他们就误会了，因为他们软弱，他们以为法利赛人就代表律法。我再问你们怎么样，法利赛人代不代表律法？法利赛人对律法的理解正确不正确？不正确。所以他们发现主耶稣跟这些人讲的很不一样，主耶稣的表现很不一样。法利赛人是冷冰冰的，对谁都很冷酷，但是主耶稣基督充满爱心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误会，认为主耶稣来了是要把以前一切都推翻掉。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错了，我来不是来做这个事情，我来是叫什么，叫律法成全。所以我们说福音来了，他是耶稣基督来了，他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和提升，很多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事情，它的意义和性质都因耶稣基督来了有了重大的改变。但是不是说事情都变反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主耶稣来了以后，是不是白天变黑夜啊？主耶稣来了以后，是不是白的变成黑的，黑的变成白的呀？不是。哎，因信称义是不是让我们随便犯罪？我再问你们姊妹，因信称义是让我们干什么呀？跟罪有关。因信称义让我们干什么？罪得什么呀？罪得赦免。因信称义是来赦罪的，而不是来让你犯罪的，阿们吧。所以你看到律法是鼓励我们犯罪还是鼓励我们不犯罪啊？不犯罪。这一点他们是不是和谐一致的？但是律法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解决不了。什么能解决啊？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信耶稣得永生，你信耶稣因信称义，你信耶稣罪得赦免，阿们吧。你要搞清楚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到律法里面讲到奉献。那我再说了，我们为什么讲这一点，有些弟兄姊妹就以为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为了表明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律法下面规定的那些事情我完全都可以不做，我完全都可以不理。那我说你不在律法之下，你再去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仅仅用律法去考虑，你还在律法之下。但是你不在律法之下不等于说律法底下规定的那些事情你全部都要反过来做，阿们吧。你就要再去思考这些问题，比如律法规定了奉献，福音有没有奉献？福音里面有没有鼓励我们奉献？我们来读一个圣经好不好，更清楚的经文，大家翻到罗马书十二章，我们之前带大家读过罗马书十二章，我们来读第一节第二节两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二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所以我为什么带大家读这个经文，你看到这里面是不是鼓励我们奉献？而且他鼓励我们是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叫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照着世界的方法，不要照着老的规条，不要照着律法。而且前面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保罗讲的更清楚，我们不是照着遗文的旧样，而是照着什么样？而是照着心灵的新样来侍奉上帝。所以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不是说我们领受福音的人要反对在律法里面的规定，你搞清楚。我们经常要反对人的遗传，人的错误，阿们吧。但是不是说你领受了福音的人必须反对律法，你如果都反对律法，我说十诫，我再问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领受福音的人十诫哪一条你要反对？你要反对哪一条？有没有？ 我们领受福音了，不用孝敬父母了，行不行？我们领受福音了，随便撒谎都无所谓了，行不行？我们领受福音了，我可以贪心了，是吧？那十诫里面讲的不可贪心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对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看见别人家的房子我就想抢过来，然后我也觉得无所谓，行不行？不行。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讲到奉献，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车牵扯那么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不是说我们不奉献，而是我们奉献的动机，我们奉献的目的，我们奉献的方法，我们奉献的整个心态，都和在律法之下的人大不一样。我们是提升了，阿们吧，你明白吗？这才叫得胜啊，这才叫得胜。就再回到我们刚才讲，你小学毕业了，你小学的时候学的是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三等于五，你小学毕业以后，你不单是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三等于五，你还会算很复杂的那些方程式，对吧？这些才表明你是毕业了，阿们吧。你原来上小学的时候没学过几何学，然后你小学毕业了，你上了中学，你上了大学，你懂几何学了。你原来上小学的时候只会背一两首唐诗，然后你小学毕业了，上了大学，然后你会对唐诗宋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欣赏，这才是好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这些人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有些基督徒真的有一个误会，以为说我这个人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所以如果我还奉献，我就觉得我在律法之下；我不奉献，我觉得我才是在恩典之下，我觉得我才是领受福音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是错的，这是错的。所以您要搞清楚这些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一定去晓得，一定去知道。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大家还是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七章六节，我们读就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七章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七章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好，我们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像律法是怎么样子啊？死了，我们像律法死了。保罗说我们脱离律法了没有？脱离了。保罗这里面讲的律法，就像我们刚才讲，它是不是仅仅指礼仪律？不是。包不包括道德律？包括。保罗说了，我们已经脱离律法，但是我们服侍主不服侍主？服侍不服侍？服侍。叫我们服侍主，按什么样式？按心灵的新样，不按遗文的旧样。所以你如果以为说我原来被律法捆绑，我原来是宗教捆绑，所以我被捆绑，我觉得不服侍上帝不行，不服侍上帝不行，哎呀，我现在得了福音里面得了自由了，所以我得了自由以后我不服侍上帝了，哎呀，我太高兴了，不服侍上帝我还很开心，我就觉得我是自由了，对不对呢？我们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对。保罗在里讲的说，你不要去照着遗文的旧样，你不要是被捆绑，不要被律法的恶压制着你在那里服侍。但是这个时候你要照什么来服侍啊？心灵的新样，因为福音更新你了，福音提升你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把律法和福音混淆在一起，这是常常还在思想观念还在律法之下。我不是说这个人在律法之下，我再讲一遍，就是当一个人把律法和福音混淆了，你不能说这个人认识上混淆了，这个人就没得救，能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你注意，我们这些基督徒已经信了耶稣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有没有一个弟兄姊妹现在敢站起来说，我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很全面，哎，至少基要真理非常清楚，敢不敢？你问吧，你绝对问不倒我。有没有人敢站起来？全世界最好的神学家也不敢站起来，阿们吧。嘿，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但是我说你去在认识上面，你要发现，你要知道说福音和律法不一样，你要在福音恩典里面不在律法之下的人，这个时候他就一定首先有一个清楚，说律法和福音是不一样的，阿们吧。这个是一个思想观念不在律法之下，思想观念有更新的一个表现。那我说另外一个你要去小心，如果你以为说律法和福音是完全相反的东西，是互相敌对的东西，那么你这个思想是在福音之下还是在律法之下？ 如果一个人认为福音和律法是完全相对互相敌对的，这种思想观念是在律法之下还是在恩典之下？其实这还是在律法之下。一个人真正思想观念也回到福音恩典之下的时候，他就特别感恩。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看圣经看得觉得很焦急啊，特别听我们讲福音那很焦急。那个大卫不是在诗篇里面说，我何等爱慕什么呀，我何等爱慕你的福音，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有些弟兄姊妹就焦虑了，说这咋回事呢？这大卫怎么爱慕律法呢？他不应该改一改，说我何等爱慕你的救恩，或者我何等爱慕你的真理也好，你干嘛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呢？其实就是这个，因为他是在恩典之下，他就看的时候，哎呀，上帝给律法，神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上帝给我救恩，使我脱离罪恶。哎呀，神是何等的好啊！从神来的都是好的，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阿们吧。他可不是说一个被宣判死刑的死刑犯抱着那个刑法书在那亲，然后说太好了，判我死刑。他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而是说，哎呀，主啊，你真奇妙。我看明白了，律法和福音是不一样的两个东西，但是律法和福音却不是互相敌对的。神，你的意思都好。然后我律法是小学，然后我这个人，哎，我再问大家，大卫领受福音了没有？我这个人不单有上帝给我的律法，我还有福音恩典，我特别感恩。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明白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我们跟大家讲奉献。我说要再次律法和福音，就是我希望大家第一个你要去明白的，就是说你不要以反对律法作为你没有活在律法之下的标志。我再讲一遍，你不要以反对律法作为你不在律法之下的标志。上帝的律法是好的，阿们吧。十诫，我当然我在讲上帝律法，我们后面还会讲啊，上帝律法和人的遗传是不是一回事儿？不一样，人的遗传有很多东西你要反对的，错的你要反对的，你要抵挡他的。但神的律法呢？神的律法是好，我不在律法之下，不是透过我反对律法来表现，而是透过我领受福音，透过我生命提升，透过我小学毕业，我进入中学，进入大学，我对福音的认识，我在福音里面委身奉献，我不再照着遗文的旧样来侍奉上帝，我是照着心灵的新样来侍奉上帝。我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效法这个世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上帝。我是善要亲近，恶要厌恶，殷勤服侍主，热心爱人，来服侍上帝，来表明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福音其实是提升我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的奉献和在律法之下人的奉献在这方面有重大的不同。我的奉献会更喜乐，更感恩，我会更有智慧，我会更灵活，我会更清晰，我会更一路更下去。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才对。所以我说我们为什么讲这些呢？就是因为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他因为有这种人是很软弱，人很容易天然去形成一种观念，说既然不在律法之下就要反对律法。所以律法里面强调要奉献，特别是一些律法捆绑的教会天天经常讲十一奉献，为了反对他们我不奉献啊，他们教会天天讲十一奉献，我们教会就不奉献啊，饿死传道人，表明我们是领受福音的。要不要这样子？我再问你们姊妹。不要，这是不对的，是不是？这不荣耀主。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福音里面的人如果不奉献，我在讲在福音里面的人如果不奉献是刚强的表现还是软弱的表现？
软弱。
那能不能反推说一个人在福音里面不奉献表明他不得救？可不可以？不能，只能表明一件事情，他是软弱。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有些人说你不能说我不得救啊，你说我不得救我跟你急，讲台讲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了还说我不奉献就说我不得救，我们不能讲。但是你不奉献你不要装的你刚强，阿们吧。软弱就是软弱，我们教会欢迎不欢迎软弱的人？哎，你欢迎不欢迎软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发现有个弟兄姊妹很有钱就是不奉献，你是咬牙切齿呢还是说帮助他？帮助他，真的帮助他，从心里面，是不是啊？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正确理解不在律法之下。 你不在律法之下，不是说一定要反对律法，不在律法之下，不是借着不奉献，不是借着不委身，不是借着不服侍来表明你不在律法之下。因为律法和福音虽然不同，但是福音来了不是来反对律法，福音来了是来提升我们的。阿们吧。让我们照着心灵的新样来侍奉上帝，来委身，来奉献。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什么，就是我们再去思考律法，就是上帝的律法。我再问大家，上帝的律法是不是邪恶的？上帝的律法是不是上帝的颁布来捆绑我们呢？其实这个说是或者说不是都有道理，明白吧？因为律法像什么呢？律法就是我们说的，你其实上帝律法，你用日常生活来去对比就知道了。律法就像法官在法庭上宣判说这个人杀人了，法官宣判，经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多少多少条，你犯了故意杀人罪，判死刑。所以确实没有这个刑法，能不能抓这个人？不能。但是这个人被抓，是因为刑法把他抓起来，还是因为他犯罪被抓？如果没有刑法他抓不住，对吧？但是他是因为罪。所以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还要再跟大家，为什么讲这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经常用这个词儿，律法捆绑，律法捆绑，我们用多了，因为人的思想，像我们讲的人思想很软弱，我们都有属灵的色盲症，我们就开始搞混一些事情，就是使我们被审判，使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且有地狱火狐为不信的人预备。所有这切是因为律法太可怕，还是因为罪可怕？
罪可怕，
罪的可怕，你要搞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那里面，他讲到他的在律法之下的艰难的时候，但是他却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律法是什么呀？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你必须看到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不是为了捆绑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其实从得救的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像一面镜子。镜子干什么？镜子让你照一照，发现自己说：“哎，我有没有问题？”是不是？一照有没有问题啊？我再问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人拿着律法的镜子一照，说完美？太好了，真漂亮！我这最英俊的人就是我了。其实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啊？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法利赛人对着镜子一照，觉得这全天下哪还有比我更好的吗？是吧？其实照律法的镜子，如果要说照了以后说完美无瑕，其实真的只能有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耶稣。其他人一照都会发现什么？都会发现说缺陷太多，问题太大，然后怎么办呢？找耶稣，是不是啊？寻求主耶稣基督的拯救，这是主的美意。你必须看到，这是从救恩的角度。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的时候，你知道上帝他是非常非常的恩慈，他把律法赐给我们的时候，他也有一个美意，就是他是要使我们得益处，同意吧？哎，十诫里面的每一条是要我们得益处，还是让我们受亏损？哎呀，不可妄称神的名，让我舌头很难受啊，对吧？不贪心，哎呀，让我很别扭啊，是吧？这不，哎，不又不许淫乱，这很麻烦呢，会不会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不会。所以你要看到，当然你别你说律法是好的，然后我们另外一个镜头来了，自义又来了，哎呀，这律法这，哎呀，太好了，我照着去做，我能做到，你做得到不？做不到。做不到。但是你必须清楚看见上帝里面他给我们的律法的每一条都是为了造就我们的。阿们吧。那我为什么讲这一点？我们说讲到奉献是上帝在律法里面有吩咐奉献，所以有些人就讲反了，你明白？他说我们在福音里面有奉献，律法之下那些奉献都是受捆绑，都是不好，都是怎么样。我说你如果说人做很多错事，但是你讲到上帝吩咐我们奉献，你说上帝的意思不好，我能不能同意啊？不能同意。因为在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从上帝来。在我们众光之父有没有转动的影？我们的上帝会不会是而又非？在他有没有从他而来的有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律法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 是律法有没有不好的地方？律法有没有不好的地方？哎，律法是不是什么都能做？我问弟兄姊妹，上帝是全能的，同意吧？
是。
上帝是全能的，大家同意哈？律法是不是全能的？其实律法不单不是全能的，律法的能力非常非常有限，甚至我们说在一定程度上面讲，你可以说律法是全无能力的，他们吧，律法是没能力的。但律法好不好？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跟大家讲什么呢？就是上帝在律法里面赐下关于十一奉献的真理原则，是不是上帝想盘剥我们？上帝觉得这些以色列人去了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哇，都发达了，看得我眼红，是吧？让他们拿点钱出来堆我眼前，我看着高兴，会不会这样子？我在问弟兄姊妹，需不需要啊？弟兄姊妹，上帝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万万的油河都是谁的呀？都是他的。你看着金子就眼发光，说哇，这么大一块金子对上帝来讲算什么呀？上帝说像灰尘一样，这不是我造的吗？是不是？所以上帝让我们奉献，是不是因为他看我们不顺眼？不是，他让我们奉献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以色列人，你如果去看一些历史，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不单读圣经，你要去学习一些历史知识，你就知道，其实在摩西那个时代，遍地有很多的信仰，有很多的宗教，但是信仰独一真神耶和华的只有以色列人，阿们吧。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有了奉献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使一些人专心的去做这个敬拜独一真神的宗教信仰的事情，阿们吧。然后以色列人也借着奉献常常提醒他们，让他们知道说我是耶和华的子民，是吧？我要向上帝感恩，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钱重要还是感恩重要？哎呀，钱重要，钱重要。梁弟兄，我面子上得跟你说感恩重要，其实我觉得钱重要。有没有人这样子？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就是哎呀，有时候这时候缺钱呐、啊，这感恩讲没用。这个时候会不会这样子啊？我们软弱的时候真的会这样子。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感恩重要还是钱重要？其实真的是感恩重要。所以上帝，我只是简单讲啊，其实益处有很多。上帝当在律法里面吩咐以色列人要奉献，要十一奉献的时候，上帝的意思是干嘛呀？上帝意思是使我们得益处。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误会了上帝律法，你认为上帝把这个律法赐给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是为了盘剥我们，是因为在律法之下的人要受盘剥。现在我在福音里面，所以我不受盘剥了，太好了，感谢主，所以我当然不奉献了。因为你把好的东西当成了坏的东西，你不会要的。阿们吧。我就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早晨我们弟兄姊妹都有给孩子做早餐，像我们孩子，然后你做的早餐其实很营养的，但是这个孩子看了这个早餐，他不知道这个是有营养的，甚至他只是看了一个外、他说我不想吃，爸爸我不想吃，是吧？其实这个是因为他错误认识，所以把这个营养的早餐他给拒绝了。那他得到这个早餐的好处没有？
没有。
这个时候做爸爸妈妈的该怎么办？做爸爸妈妈的就想方设法告诉他是这有营养，对你有好处。或者有些妈妈就很厉害，做菜很厉害的，说孩子这些有营养的东西不吃，我把它做的色香味俱全，是不是？还没吃呢，那味儿飘过去，孩子自己就窜过来，是吧？让他吃下去，你明白吗？上帝的美意就是如此的，就是他把这些的时候是让我们领受这些的时候，使以色列当中对独一真神的敬拜，这种宗教在以色列当中要存在下去，是吧？而且让以色列人一方面不要落在周围的异教世界那些错误的宗教里面，另外一方面又不要落在另外一个光景。我们讲基督徒领受福音的基督徒，如果你把福音和律法认为他们是互相冲突彼此矛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在一个光景叫做世俗化。上帝他借着让以色列人去维持他们之间的宗教信仰，来保护他们免于这两方面的伤害，一方面不要被异教之风吹得摇来荡去，另外一方面不要世俗化，不要变成一群好像没有信仰的人。基督徒像盐一样， 盐有一个特点，就是能什么呀，能融化，阿们吧。哎，你们有没有炒菜盐炒完了以后盐还是盐，菜还是菜啊？啊，林子，那叫成功的炒菜还叫失败的炒菜啊？那就失败的炒菜，对不对？但是盐融化了以后它味儿消失不消失？味儿不消失，你明白我想的什么意思吗？基督徒其实我们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宗教有时候你坐飞机坐火车你都见过，有些和尚尼姑是不是穿着和尚袍穿着尼姑袍在那坐车，一眼看见头剃得光光的，跟别人就不一样。我们基督徒不会是这样子的，我们基督徒看上去跟大家一样，但是你里面那个信仰的味道能不能跟别人还一模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你要有盐味啊，你这个盐必须能化，不能化的盐是没用的。但是你这个盐化了以后味道不消失，阿们吧。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都是，所以上帝就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保持对独一真神耶和华的敬拜，是他是上帝配得我们的敬拜，但是这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人没有信仰是好事还是坏事？坏事。其实最坏的人就是没信仰，最糟糕的人就是没信仰的人，阿们吧。人有了信仰就不会约，他就不会做太坏的事，哪怕他的信仰是错的，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晓得，我就想来，因为昨天是奥运会开幕了，是吧？大家记得，其实锻炼身体好不好？我再问你们。好，然后圣经上面有一节经文，我说给大家听，我看你们自己怎么解。圣经上面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这节经文反对不反对锻炼身体？反对不？
不反对。
绝对不反对。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锻炼身体有没有益处啊？有，但是这个益处跟敬虔它是做比较的，你明白吗？跟敬虔一比起来，哪个益处大？敬虔，敬虔是让你凡事都有益处，阿们吧，今生来世都有益处。所以上帝当他把这个宗教信仰赐给我们的时候，不单是让我们的身体，我们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得益处，是让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好不好啊？好。所以我最近接触一些，包括一些基督徒，包括一些人，有些人其实很苦，苦在哪里？他心里没盼望。就像我们以前周四跟大家讲过基督徒的盼望，其实最大的盼望在哪里？最美好的盼望在哪里？对了，在福音里，在基督里，在我们的信仰里，这个给人最大的盼望。所以当人真的看到这些盼望的时候，人心灵里面很多的心灵的疾病就得了医治。你千万不要像有些灵派那些错误观念，认为得医治啊就一定是躺在地上那儿呜一下站起来。我不是说上帝不做这样的工作，确实主做了这样的工作，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医治在哪里啊？在这里，医治你的心灵，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那再回到我们讲，我们刚才是说上帝在律法里面吩咐我们奉献，目的不是捆绑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阿们吧。好，福音来了干什么？福音来了，我说我希望大家在这一点上面记得几个。我说一，福音来了不是拆毁好的东西，阿们吧。福音来了是不是要把好东西拆毁？上帝律法好不？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新约和旧约是不一样的。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不要再回到旧约，阿们吧。但是新约来了是不是推翻旧约的？新约来了是不是摧毁旧约的？福音来了是不是要摧毁律法的？不是。所以我要跟大家强调，我说福音来了不是要拆毁好东西的。你一定要搞清楚，说福音来了不是说把好东西废掉。我再问大家，如果好东西被废掉了，坏东西会不会蔓延？
会
的。所以当基督徒说啊、哎，我领受福音了，我不在律法之下了，我想干啥就干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很容易世俗化，他很容易犯罪，阿们吧。那你说这个时候赶紧把律法拿过来？不，我们不是说你要拿过律法，我们说你有一个错误观念，你以为反对律法才叫在福音之下，这是错的，是不是？福音来了不是把好东西拆掉，福音来了是要把好东西怎么样子扶起来的，阿们吧。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好，就这三样来讲的话，律法有没有能力使我们圣洁？律法有没有能力使我们公义？律法有没有能力使我们良善？没有。福音呢？福音能不能使我们圣洁？
能。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得以成圣，阿们吧。 我们就后面我们还会跟大家讲，我们一信耶稣基督就完全了，在圣洁上也完全了。律法能不能使我们良善？福音能不能使我们良善？福音把我们改变，我们原来硬着心抵挡上帝，然后耶稣基督的福音更新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耶稣基督的福音感动我们，使我们发现说，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是吧？你看到撒该是不是这样的？撒该原来爬在树上看主耶稣，对不对？说哎呀，个子矮看不见，跟我个子差不多高。说这不行啊，听说耶稣来了，为了看耶稣爬到树上。然后主耶稣特别爱他，是吧？主耶稣，撒该下来，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是吧？去撒该家，撒该特别感动，感动这个撒该原来是个税吏，经常敛财，对吧？别人这个人本来应该交20块钱的税，交30，啊，那个人交40块钱的税，叫人交80，这经常做这个事儿的。但是这个撒该遇见了主耶稣，而不是遇见了摩西。他遇见主耶稣以后，他怎么说？他说：“我要把我的钱财一半分给什么人呢？分给穷人。我原来讹诈了谁，还谁多少倍啊？4倍。”看到没？改变了没有啊？改变了。福音有没有能力使我们公义？律法有没有能力使我们成为一个义人？我再问弟兄姊妹，福音呢？福音是怎么使我们成为义人的？信，因信称义。阿们吧。罪得赦免。你看到这些都是罪。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来了，他是来干嘛呀？他是来做律法做不到的事情。阿们吧。福音来了不是拆毁好东西，福音绝不拆毁好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我说第二个你要记得，福音来了是要做律法做不到的。律法告诉你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公义，什么是良善，律法告诉你什么是爱，对吧？律法的总纲是不是爱啊，弟兄姊妹？但是律法能不能让你去爱？我们刚才讲律法不能让你圣洁，不能让你公义，不能让你良善，律法也不能让你去爱，没能力。但福音来了怎么样子啊？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怎么样，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你看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来了是做律法做不到的事情。我不讲的爱啊什么之类，我讲一个更根子的问题，律法是不是显明我们的罪？显不显明？
显明。
律法能不能解决罪？我很努力的，我发现看了律法，我现在终于知道了标准了。十诫就是罪与非罪的标准。所以看了这个律法以后，我就立志再也不做坏事啦，行不行？我再问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你没发现在西乃山的时候，摩西要上西乃山领受法版，然后以色列人之前那天，摩西说这3天自洁，穿好衣服，洁净自己，准备领受，是吧？以色列人自洁，然后跑，个个昂首挺胸，准备说：“哇，这次这耶和华向我们显现，我们可是变成跟周围的民族都不一样的民族了。我们有律法了，我们要大不一样了。”然后斗志昂扬，然后到西乃山底下了，还昂扬不昂扬？林子文，还昂扬不？到西乃山底下四散而逃，然后跟摩西说：“哎呀，不行啊，不行啊，这我们不敢见神的面。你摩西，你上去，你跟上帝说话，说完你告诉我们。”摩西跟上帝见完面以后，脸上怎么样子啊？脸上发光，连摩西脸上发的光，他们受得了受不了啊？受不了。他们说：“摩西，你一直脸上发光，让我们想起上帝的圣洁，受不了。”摩西怎么见他们面呢？摩西就是世界上面第一个时装设计师，你知道吗？摩西设计了个面纱，你见过男的戴面纱没有啊？我们现在没有。摩西设计个面纱，见以色列人的时候，夸面纱遮住脸，这就是。但是我在问弟兄姊妹，福音呢？对于罪，福音能不能解决？福音怎么解决罪的？福音激励我们，让我们刚强，使我们知道上帝多么爱我们，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犯罪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啊？福音怎么解决罪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啊？福音怎么解决罪的？这福音罪解决了没有？在福音里面能不能解决罪？我先问弟兄姊妹，解决了，彻底不？
彻底。
完全不？
完全。
怎么解决的呀？
借着耶稣基督的义。
对了，还有呢？耶稣钉十字架，阿门吧。主耶稣钉十字架干什么呀？
解决罪的。
担当我们的罪， 把我们的罪都担当了。我们呢，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叫做罪得什么呀？罪得赦免。罪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什么方法？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罪得赦免。你想解决罪的问题，就是赦罪。好，我再问，赦罪除了基督，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可以赦罪的？
没有，
没有。你看到了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是做不到的，律法治不死罪。但是福音怎么样子呢？福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律法只能告诉人说这是坏的，但是律法不能使人变好。律法只能告诉人说这是不义的，但律法没有办法让人变成善良。律法只能告诉说你是个罪人，但律法不能让你变成一个义人。阿们吧。但是福音不一样，福音就把我们给改变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在律法面前，其实人要么变得假冒伪善，人要么就暴躁，同意吧？就是保罗说的，说没有律法之前我是活的，但律法一来我怎么样子啊？我就死了，我就死了。就是律法来了，反而罪就发动起来了，反而律法来了我就死了。死是什么意思？死的意思就是有些人原来觉得自己挺好的，比如说他也有善心做善事，但是他有个前提，他是按照自义去做的。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你不要随便把别人的自义拿掉，你得给了福音再拿掉他的自义，对不对？然后他是因为自义，但是律法一来他马上整个人没劲儿。我原来做什么都没用，做什么都是要下地狱，就像死了一样，他没盼望了，对不对？他原来还盼望轮回呢，轮回呢，是不是？轮呐轮呐，总有一世把我轮的涅槃去了，是不是？成佛了。这你们这一讲，原来没轮回，哎呀，让我绝望的啊！但是你要福音告诉他说，你不需要轮回，你信了耶稣就得了什么呀？就得了永生了。所以这些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只在律法面前，罪人要么变得暴怒，要么变得灰心绝望。但福音不一样，福音给人什么？福音给人盼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跟大家在讲，我们回到你去对比去反思律法和福音的时候，上帝在律法之下赐给我们让我们奉献的真理原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那么在福音里面，上帝还让我们继续去奉献，是因为更高的，什么更高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里面在福音之下的奉献，它的意义比在律法之下的奉献更美好更伟大。为什么？因为只有在福音才能够真正的匡扶正义。我在讲，我说严格来讲的话，没有领受福音的人，没有人真正匡扶正义，因为他做不到。阿们吧。人可以委视自己，人可以在律法面前暴怒，但唯独人不能扶持正义。但是当人领受了福音就不一样了。我在讲，比如说我举例子，其实在律法之下的人，他奉献是为了履行自己的宗教义务，这是我的职责呀。我如果不奉献的话，我的宗教职责没完成，所以我得奉献啊，我得奉献。然后有的时候还很纠结，今天这个月收入有点低哈，这个奖金少，还要我奉献十分之一，这跟交个人所得税似的哈，这整得我这为难呢。或者哇，这个月赚的太多了，一个月赚了20万，吭哧一下教会吃掉2万，哎呀，这个算了，为了尽义务他才做。福音之下奉献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福音之下奉献是说，我奉献我是为了福音奉献，我知道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匡扶正义，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使人正直，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把罪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把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把他从永死的咒诅之中解救出来，使他得永生。这个事情意义重大不重大？重大。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看，现在互联网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众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些人设计一个产品，说这个产品很不错，我的设计思想很不错，但是我没钱，我钱不够，然后他就在网上发动众筹。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事情有意义，我捐，你捐100，我捐1000，然后咔，这项目钱够了，他去做了，是吧？你要知道，我们其实严格，我说如果从这个追本溯源哈，我不是说什么都往自己脸上，往我们基督教脸上贴金，其实众筹这个思想应该是从源头，应该从圣经这里来的。就是特别是借着教会的奉献，我们干嘛呢？我们不是仅仅去做一个产品，我们是做关乎什么 关乎永恒，关于生命，对了，关乎灵魂，关乎得救，关乎永永远远胜过罪恶的事情。阿们吧。
阿们。
关乎的是真正正义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才跟我们讲，你这样才明白。主耶稣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你财宝留在地上生锈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当然不是说你在地上不能拿钱来买东西吃，不能过好日子，可以。但是主耶稣在提醒，当你把钱用在永恒的事业上面，这个时候你所奉献的钱是价值最大的。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会知道你所用的钱最有价值，最有价值的部分在哪里，在这里。你可以宴请高朋好友，只要你钱可以，可不可以？可以。我不是让大家不要了啊，我在希望你们不要用律法的思路去理解我今天讲的道理。你们一听，哎呀，奉献重要，行了，以后弟兄姊妹别去我们家吃饭了啊，我以后不请客了，所有钱我都揣腰包里准备奉献，我不让你这样，你这样子生活不荣耀主，阿们吧。但是你要知道，你所做的是为了灵魂，你也所做的是为了福音的时候，意义极其重大。我不是为了完成我的宗教职责而去奉献，我是为了让福音广传，我是为了让传福音的人他没有后顾之忧，他也更好的传福音，是不是？就像我们在这里，如果没有人奉献摄像机，如果没有网络，如果没有麦克风，如果没有这些资金的话，我们不可能通过网络来造就更多的人，阿们吧。是不是就是这样？我们如果没有人去专心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个个都忙得一塌糊涂，然后教会涣散了，那么我们就是最可悲的了，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时候，当你跟福音工作有关的时候，那么你做的这些事情太好了。但是我在讲，我们有没有地上有任何一个教会或者福音机构或者个人在做福音工作上是完美的？有没有？有没有？绝对没有。你不要用完美主义，而是你发现说，这个人或者这个教会或者这个机构他在为福音工作，我的奉献放在那里是有意义的，阿们吧。这个奉献比在律法之下的奉献要伟大的多，意义重大的多，同意吧，弟兄姊妹？你特别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的时候，你就知道。比如说我在讲我自己，我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我就有正义感。这个时候你的正义感，你会看到那些邪恶的事情、败坏的事情，你就讨厌，你就想扶持那些正义的力量，阿们吧。对不对？这你基本应该有的吧？哎，有没有弟兄姊妹说，哎呀，还什么讲正义，在中国还讲正义，就讲钱就好了。这种思想就是权儒主义，这种思想就是纯粹的世俗主义，这种思想纯粹的拜金主义。不是的，人如果活成这个样子，真的连牲畜都不如。人如果活得只为钱，真的连牲畜都不如。你人里面是有意义的，你应该有追求的，阿们吗？而你领受福音，你发现原来最伟大的事情已经展现在你眼前了，弟兄姊妹。还有没有比耶稣基督的福音更伟大的事？还有没有比耶稣基督的福音更能扶持正义的事？有没有啊？还有没有比耶稣基督的福音更能打败罪恶的事？没有了。你明白这些都是，这是我们的奉献。所以保罗才会提醒我们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不是以神的严厉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你这个奉献不一样的，你跟其他宗教，你跟那些交税，你跟那些尽宗教义务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做的是福音工作。你的奉献是跟福音有关的，阿们吧。你的奉献是跟救赎灵魂有关的。你不在乎你一定要拿出多少的钱，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过，像那个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主看得非常喜悦，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所做的，他就是为了这个，是为了真正的信仰，是为了福音。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在律法之下的奉献其本质是消极的，但是在福音之下的奉献它的本质是积极的。我再讲一遍，在律法之下的奉献它的本质是消极的，但是在福音之下的奉献它的本质是积极的。律法之下的奉献就是为了完成我的义务，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说他领受了福音，其实他明白，但是还在过程之中的时候，他会在奉献上面一落千丈，因为他是觉得，哎呀，原来都是捆绑我，然后让我现在我不受捆绑，所以我不奉献。就像我们刚才讲，一个领受福音的人不奉献，我不会说这个人不得救，但是我一定会说这个人是软弱，这个人一定是软弱的，阿们吧。你要清楚看见，因为在律法之下他的奉献是消极的，但是在福音之下他的奉献是积极的。他不是跟上帝讨价还价的， 上帝，我这个月奉献一千，下个月保证我赚一万不？保证赚一万，我就奉献一千。不是下个月赚了一万的话，我还奉献更多。哈哈，下个月我奉献两万，你再下个月保证我赚两万啊啊！是不是啊？有些人就是这样解经的。你看圣经里面先知不是说了吗？这上尖下流的呀啊！是不是啊？你奉献了以后，上帝给你多的不可了啊！所以现在缺钱不？缺钱，赶紧到教会去奉献去，下个月钱就来了，是这样子的不？这是跟上帝做生意呢，这不对的，是不是？你奉献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正义，是为了真理，是为了救恩，是为了灵魂得永生。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领受福音的人，真正把福音领受到心里面的人，他不会恨恶奉献的。阿们吧。亚伯拉罕为什么打败诸王以后甘心乐意吭哧拿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哎，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是不是有相当于现在一千块？我问你，是不是相当于现在一千块？大大不止。亚伯拉罕打败什么人呢？打败了五王。哎，弟兄姊妹，钱财多到一个地步，索多玛王敢跟他谈条件。索多玛王说，钱财全都给你，人你给我。你想也得多少钱啊？哎，你能不能为了比如说这儿放了三千块，然后你说三千块给你，把你儿子给我，你会不会这样说？不会，他一定是钱多的不得了。亚伯拉罕毫不犹豫，为什么给麦基洗德十分之一？因为他知道麦基洗德是谁的大祭司啊，是神的大祭司。他亚伯拉罕经过这些战争，经过这些征战，他晓得其实人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人真正的问题在这里，在心灵，在信仰。所以他知道其实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信仰，而且是什么信仰啊？独一真神的信仰，福音的信仰。所以我把这个奉献给麦基洗德，是要有助于把福音工作展开。阿们吧。所以我甘心乐意做这个事情，你明白吗？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异教世界的那些人拼命的奉献，比如说你看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徒在这方面是非常的用力的。你看他们把他们钱去建那个什么清真寺，有些清真寺建的很大呀，然后那个又高又大，像那个在耶路撒冷那个金顶清真寺，他那个清真寺那么大，然后那个是贴金的呀，不知道花多少钱，他就要做，因为他要宣扬他的伊斯兰教。他们吧，还有一些法利赛派的人，然后要求，就我们之前讲的有些很律法化的一些教会，让人奉献的时候一个人发一个钱，这个信封上，然后要写明自己的名字，要说明是不是十一奉献，然后其他奉献要再发信封，然后好统计弟兄姊妹每个月的收入等等之类的。他们要传扬的是他们的神学，他们要传扬的是他们的律法主义。好，领受福音的人如果不奉献，那么我们福音工作是好做还是不好做？你福音工作不好做，其实你在帮助福音工作，你还是在帮你的对手，你明白？我举个例子，我让大家知道，一个人领受福音，但是当他把他的钱烂在他的口袋里面的时候，其实烂在他口袋里面的钱并没有烂在他的口袋里，他是借着把他钱烂在口袋里，在帮福音的对手，在帮福音的敌人。阿们吧。我再强调，我不是说你要过分的把自己搞得很贫穷那样奉献，不，你酌量。我们下次还要跟大家讲，圣经上面新约的原则是甘心乐意欢喜快乐的原则，但是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说你的奉献对福音是有支持作用的。阿们吧。当我们都不去支持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福音工作遇见的挑战和拦阻，我们和我们的在这个世界上面，不管是从宗教信仰也好，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讲也好，我们在跟我们的对手，跟我们的敌人在征战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处于下风。阿们吧。所以当一群人如果领受了福音却不愿意奉献的时候，我说上帝也是公平公义的，因为这是他自己拒绝福音。阿们吧。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看到我们的福音里面的奉献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上帝给我们应许的是什么？上帝应许我们说，我们给最小的小子一杯凉水喝，怎么样子啊？不能不被弃。你还要相信这一点。我说这是什么呢？就是我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还要注意，上帝应许我们在福音里面的奉献果效如何，在福音里面的奉献果效如何？我再问您一次，在福音里面奉献会不会说我突然了？好，我奉献了以后，奉献了一大堆钱，然后没有效果，会不会？
不会。
我在福音里面，我的奉献，我奉献把我的时间精力把我的努力花出去，然后产生不了什么好的效果，会不会？不会。上帝说你哪怕拿一杯凉水给最小的小子喝，也不能不被纪念。这不单是只被纪念，是讲他的果效。阿们吧。你在福音里面奉献，我们绝对是奉献一分得着百倍。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时候这是要鼓励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在奉献上面的一个认识。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大家更加去明白的，就是再回到我们讲的这个律法和福音的这种关系思考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你要去知道一点，上帝的律法我们刚才讲的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是吧？那么上帝的律法其实比任何从人来的这些法律和制度都要好，同意不同意？有没有一个国家制定的法律比上帝律法更好？没有，绝对没有。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其实上帝的律法是最公义、最慈爱、最合乎人性。那回到我们讲的奉献来讲的话，我是希望讲这些让大家去明白，上帝在律法里面吩咐我们奉献的时候，上帝并不是要去辖制我们，而是要去像我们之前讲的，是造就我们的。你去看，真的，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大家如果读过一些历史就知道，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文物叫汉谟拉比法典，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是巴比伦人的，现在还在博物馆里面有。这个其实是很让人吃惊的，因为其实这个汉谟拉比法典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东西，它里面大约有300条。然后他们制定这个汉谟拉比法典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非常伟大的，就是说它的目的在它的开序言里面，它就说要让正义之光照耀整个大地，消灭一切罪人和恶人，使强者不能压迫恶者，不能压迫弱者。你说他这个序言好不好啊？好。但是汉谟拉比法典跟摩西十诫跟上帝律法一比，它的差距就出来。我举个例子让大家知道，比如说在汉谟拉比法典里面也有跟摩西十诫相类似的地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它也有阶级这个歧视。如果贵族出身的人打了贵族阶层的人，必须罚银子一明纳，这是他们的一个计算单位，一明纳。但是如果任何人的奴隶打了自由民出身的人，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割耳朵。就是如果是贵族之间你打我了，是吧？啊，你伤害了我，然后呢，那么要罚你银子。但是如果你是个奴隶，你伤害了贵族，你伤害了自由民的话，要把你的耳朵给割掉。上帝的律法有没有阶级歧视？
没有。
哎，上帝律法好像有性别歧视哦，有没有？其实上帝律法根本没性别歧视。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很多基督教国家甚至一些基督徒家庭当中有这个习惯，好像说弟兄在外面工作，姊妹持家，是不是上帝律法规定的？你在摩西十诫里面找不找得到这样的条文，说了姊妹要在家里好好看着家啊，带着孩子啊，丈夫出去工作。其实有没有啊？没有。你说的那些性别歧视，你说的那些阶级歧视，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人的遗传。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其实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说既然上帝律法这么好，如此超越，为什么在基督教里面那些人的律法主义那么可怕呢？为什么律法好像看来那么可怕？其实它有，我当然不是说让大家说的啊，律法今天讲了以后我觉得律法特别可爱，律法定我罪我也觉得可爱，不是这个意思。你也不要回到律法之下，而是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法利赛人的问题，主耶稣曾经严厉责备他们，他们是以什么废了神的诫命？他们是以什么废了神的诫命？对了，他们是以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那我说，你说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人会用人的遗传废掉神的诫命？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人会用人的遗传废掉神的诫命？当人骄傲的时候就会这样做，是不是啊？骄傲的时候会这样子，然后人不骄傲的时候就可以了。然后人比较，或者是人有一些自私自利的想法的时候就会这样做。其实我跟你讲吧，严格来讲， 我们回到福音去思考，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跟大家去讲一个名词，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面。我说属灵的色盲症，属灵的色盲症就是其实人人都有属灵的色盲症。当人没有福音的时候，一定会把上帝的律法变成人的遗传。当人没有福音的时候，当人对福音的思考缺乏的时候，人一定会用人的遗传废掉神的诫命。你信不信？只要没有福音，不在乎这个人骄傲还是谦卑。我今天这个不是昨天的时候，我还看到朋友圈有个基督徒发的，我觉得挺可笑的。有个基督徒发了一个朋友圈，说这个中国什么拳手，然后十秒 KO 了这个韩国拳王啊，说这个韩国拳王是啥挑衅啊，这个瞧不起中国，然后加了一句说这个加了一句经文，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我看了我就非常可笑，只要中国人 KO 别人，都是神赐恩给我们的，别人 KO 我们都是他骄傲。你没发现可笑不可笑？从来我们干掉别人，我们打别人，上帝施恩给我，别人打我都是他坏。你没发现人之，我说如果韩国人怎么讲呢？韩国人也可以加这节经文呢，对不对？其实加这个经文的基督徒自己都没看到，哦，只要中国 KO 别人就是谦卑吗？你看中国的新闻从来都不讲自己怎么被 KO 的，是不是？对不对？这打奥运会了，中国拳击得几个金牌啊？好像拳击手有一个又给干掉了，是不是？又进不了决赛了。那你怎么不讲这些？是不是你？那你换成那如果一个美国基督徒或者一个韩国基督徒怎么看这个事情呢？你会发现，这我讲什么意思？这就叫属灵的色盲症。人只要没有福音，人是自我中心，人是蒙蔽的一塌糊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离开福音的时候，我们对上帝，就算我们讲上帝律法是好的，人的理解也是错的。人一定会用人的遗传废掉神的诫命。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我说你千万要小心，你不要觉得说这个经文肯定是这个意思，理所当然是如此，必然是如此。我一听见这些词儿，我就心慌，你知道吗？因为人理所当然的时候，人必然的时候，经常都是人错的最离谱的时候。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时候常常提醒大家你要慎思明辨。梁弟兄，你让我们慎思明辨是因为你不够自信吧？是因为这个吗？不是，这是圣经的吩咐，弟兄姊妹。而且我也不需要什么自信到一个地步，谁敢怀疑我梁弟兄讲到今天不许他领餐，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人当人没有福音的时候，当人缺乏福音的光照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一定在属灵的色盲症之下，他根本分不清人的遗传和神的诫命。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要讲解律法。为什么？哎，主耶稣是不是福音的主？主耶稣是不是来要把福音传给我们，要把福音赐给我们？他为什么讲解律法？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对律法的理解都是错的。我在讲，但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主耶稣登山宝训讲解律法，让我们正确理解律法的时候，很多人却拿着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经文来反对福音。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为什么？弟兄姊妹，哎，大家把那个主日学的门关一下，把主日学的门关一下。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去清楚看到，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是因为当我们不在福音上面去扎根，对福音认识有错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律法的理解，甚至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方方面面都会出很多的问题，一定是这样子。所以一定会出现用人的遗传废掉神的诫命，用人的神学废掉上帝的真理，这种情况是不断出现的。所以那回到我们讲的这个奉献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我说你在福音里面的奉献，你为福音的奉献为什么意义重大？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其实人缺乏了福音的光照的时候，不可能正确认识上帝的律法，很多事情他都憋个劲儿。所以福音越广传，人的遗传就越站不住，信不？福音越广传，我们自己就是见证嘛，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被蒙蔽好几年，一点的问题看不出来，为什么？我们是不是还是原来那些人呢？我们是不是经过教会改革以后，个个男的变女的，女的变男的了？ 我们是不是个个都长了20公分呢？没有，我们还是原来的人。为什么有变化？是因为福音，福音的大光一照出来的时候，我说举个例子，就好像什么呢？你有没有见过我以前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跟那些小朋友玩的时候，地上有一个青砖，地上有个青砖，你看到那个砖的话，然后觉得挺那啥的，然后我们几个小朋友在那儿拿比力气大什么之类的，两个小朋友一起把一个青石板砖给搬起来，搬起来以后把我们吓一跳。因为石板砖下你知道是什么，尽是那些虫子，哎呀好恶心呐、啊、然后赶紧都松手，就是这样，石板砖盖住，那些虫子蟑螂就在下面爬，但是这个搬砖一搬开，太阳光一照，你发现在太阳底下你能不能发现那些蟑螂老鼠？没有，福音的光一照，人的遗传的那些蟑螂老鼠它就站不住，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去在福音里面奉献，为福音去奉献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在比如说就从我们宗教的角度来讲的话，会把很多那些捆绑人心的那些东西，那些蟑螂老鼠给它召开，使更多的人脱离心灵的捆绑和束缚。阿们吧。这也是我们传福音为什么会有些人恨我们的原因所在，因为有些人想捆绑别人，有些人想利用别人，有些人想辖制别人。你这一讲，比如说我们讲到经常强调慎思明辨，有些人就不高兴了，因为他要不让人去慎思明辨，然后你要讲慎思明辨的时候，他就觉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想做的事情做不成啊，是不是？但我们要讲，讲了有什么好处？讲了有很大的好处。阿门吧。我前几天的时候还在网上有一个群里面遇见有一个人，其实他应该是这个有很大的异端的一个问题的，他在那里他说什么呢？他在那个群里面他自称，他说我是上帝所有先知当中最大的先知，然后说我所讲的话不单对你们要产生影响，对这个世界要产生巨大的影响，我所说的话要永远长存。哇家伙，这话讲出来，我一看见，我说你讲其他错误咱还可以忍耐，这话我不能忍耐，我说这是亵渎神，这是亵渎神。我就提三个问题，我让你回答。我说一，你告诉我，你讲的你跟耶稣谁大？二，你讲的话是你讲的话讲的对，还是保罗讲的对？你不是说你是最大的先知吗？你给我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三个，我说你讲的话有没有错谬？你回答。他不回答，然后他在那里怎么样呢？他在那里还很不满意，他说你就见我这样说，你居然不谦卑。就意思说我最大的先知在这里的，你居然不谦卑，还敢跟我问问题，敢不敢问问题啊？你算个什么东西啊？是不是？你这是异端分子，我不问问题才怪了，对吧？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把福音传开，人的心灵自由，其实福音是最能让人心灵自由，福音是最能让那些人的遗传，那些错误的东西它暴露，它原形毕露，它不能辖制人的。阿们吧。所以当你为福音去奉献的时候，其实你在支持这些工作，你不知道帮助多少人解除了他心灵的捆绑。阿们吧。我们不是夸我们自己，我们讲的道，我们包括有些放到网上面去，放到网络电台，包括一些文章，有些弟兄姊妹看了，有些人听了，然后在后台有些跟我反馈，跟我讲很多捆绑得了释放，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在这些圣工当中，我们借着奉献，我在这些圣工当中有份呢，我在帮助人心灵得释放得自由上面我有份呢，好不好啊弟兄姊妹？好的无比啊。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的时候，福音的光越大，人的遗传越站不住脚。阿们吧。福音的光越大，而且当人的遗传站不住脚的时候，你注意，特别是那些宗教人士，他们用人的遗传把神的诫命废掉了，用人的遗传把上帝的真理废掉的时候，很多人不懂，他以为上帝真的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其实有很多人领受福音的一个障碍是对上帝律法的误解，他们按照法利赛派的那种讲解律法，他觉得比如说你会看到有些人讲说，哇，我喜欢新约的耶稣，我很讨厌旧约的耶和华，是吧？我觉得这个耶和华太可怕了，很那个啥。然后他就问了一些基督徒，他说你看上帝动不动就怎样子啊，就这样子严厉啊，又要人死啊，又什么怎么办呢？然后结果问一些律法化的人，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吗？上帝造的你，让你死就死，让你活就活。 你还有意见了？你还哇，这样的上帝我信不信呢？你这上帝看我如同蝼蚁一样，是不是？你这上帝好像随时想捏死我、踩死我，无所谓。我当然不能信了。这个讲解对不对？我再问你姊妹，他讲解错了。圣经旧约圣经，圣经本身是无谬的，阿们吧。但是很多人在讲解圣经上面讲错了。然后人天然读圣经是理解正确还是理解正确还是理解错误？人天然读圣经是理解错误，所以他理解错误，你再找一个这是资深的基督徒，甚至是牧师传道人，但是把上帝讲得非常的可怕，我不敢信你这个。我听那些信佛的人讲，还佛陀还蛮有慈悲啊，啊，观世音菩萨，我没生孩子还给我送个孩子，哎，我信那个好过了。其实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误解了上帝，阿们吧。当我们把福音传讲开，让人看到说神爱世人，让我们看到说上帝所做的一切都出于美善，我们福音根基越清楚越扎实，我们越正确的去讲解，不单新约正确讲解，旧约也正确讲解，都是人是心悦诚服的说，原来信这位上帝太好了，我怎么不早点信他，是不是？你就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去把福音，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上面有份的时候，福音的大光照出来的时候，会让更多的灵魂脱离捆绑，脱离对上帝的误解，脱离人心之中那些坚固的营垒。你这个时候所做的工作跟这个有关，意义重大，阿们吧。真的，所以我讲这些，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知道说，我们在福音里面的奉献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福音里面的奉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福音来了，不是要废掉或者是反对律法，但是福音来了是不是新酒要装在旧皮带里面要弥补律法，也不是。福音来了是提升我们，使我们因信称义，成为新造的人。然后我们在福音里面去奉献，我们在福音里面去委身，我们在福音里面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福音把这些丰盛的恩典，特别是赦罪之恩给我们的时候，使我们的奉献意义大不一样，阿们吧。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福音里面的奉献变成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说，我在这里，我们借着今天所讲的，希望能够鼓励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在律法之下的人奉献，那么我们这些是在福音恩典里面的人，我们不是要借着不奉献来表达我在恩典里面，而是借着更有意义、更灵活、更清晰、更感恩、更喜乐的奉献，来显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来显明我们领受更丰盛的恩典。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你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就是将福音赐给我们。你也让我们领受这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那种真的是用自己简单的逻辑去反对律法，而是让我们看到你的福音使律法成全，你的福音使我们更新，也使我们在奉献的这方面的观念上面、真理认识上面得以更新。求主你加恩赐福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越领受福音，我们越像主你在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子，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是照着主你给我们酌量的，我们去热心奉献，使你的百姓就大大蒙福。求主加恩赐福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